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得到任何一个人，不管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或者教会弟兄姐妹，或者有人很佩服你，哇，凡事都听你，或者你是党的领袖，或者是军队的领袖，或者我们在军队里面有一些什么很会领导的，他得到我们的心。当我们基督徒要真正的得到人的时候，我们是要得到什么？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他说啊，我非常的气你们，哥林多后书11章2节，我非常的气你们，因为我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们得到任何一个人，不是成为我们的工具，是把他送给上帝。教会得到任何一个人，不是要让我们在统计数字上说我们有多棒，而是我们又多了一个认识上帝的人归给他。哎呀，我们不为自己留任何东西，也不是笼络人心，都不是。人只有干干净净的愿意把一切献给主，不管是金钱、是名誉、是能力，甚至这些家庭婚姻，我们不为自己留任何东西，我们就不拖泥带水，很清省的在这个世界上，神把一切给我们，因为我们那些东西不会成为我们网罗，而我们能够把这些带给上帝，那是他们的归宿。各位，万物包括你我的归宿是归向上帝。哎呀，做牧师很多时候很希望得到人心啊。哎，我都知道不要这样子，要让人得到神的心就好了。他愿意爱主，他愿意信靠主，这就是我们最高兴的。其实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同工同事、配偶都是一样，一个人专心的信靠主、爱主，那么他就有一切的良善，他就会成为更好的妻子、更好的丈夫等等。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人，我们得到人是希望把他归给上帝，就是他会去爱上帝。我们都是我们都不重要的，我们都可以过去，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在主面前非常重要，那就永远不过去了。一个人错了，你要去第一个是要指责他的错误。当然你说诶，可是在21节以后讲的第一个一直到最后一个就是饶恕他，是490次啊。当然你也知道不是490次，70个7次是一直下去的。那个我觉得在21节以后那个饶恕，那是一个心态，这个心态就是我刚刚说过的，是一个不自义，承认自己也是罪人，不愿意报复，希望对方好，包括可能用惩治的方法让对方好。我们始终有这样的心，就是我们始终有一种良善的态度，但是所用的方法呢，那的确会要因为对方的反应而有不同的反应。当人错的时候，第一个要指出他的错误，然后希望他回头，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灵魂，就不再是迷失的，就像那个迷路的羊一样。16节，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他如果不听呢，就要带两三个人了去说了啊。这个观点呢，当然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和一般世俗上面的法律里面都是一样。他错了，他不听，当然他有他的辩解之词嘛。那我们就说好，我们认为你错了，不是我们片面的，我们可以再找两三个见证人。当然可能他也可以找了哈，我们就不要在数字上争执了。事实上大多数也不一定是对的，这里只是在说，当我们觉得对方错，对方实在不肯听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两三个人去。这两三个人去我觉得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说，你的错不是我片面觉得的，他们也这样觉得。如果是我片面的，那可能是我的私心，可能我有所看不到，但是这两位他是很公正的，或者这三位很公正，他们我们还是要说是你有错。有点像医学上面我们要开刀了或动手术了，我们会说要有一个 second opinion 啊，再问一下其他大夫的看法。那 是，可能我错了，我再找两三个见证人。我觉得两三个见证人还有第二个作用，第一个是让那个错误的人真的知道自己错了，不是一个人特别对你不好。另外呢，这两三个人呢，我想也可以发挥一些劝告的作用。一个人劝不听，两三个人劝啊。不过哈，我是怀疑哈，在这里这两三个人他们在劝的事上能发挥太多的果效，我有点怀疑。人能够听劝，尤其听你错了我要你改的这种劝啊，越听多越难接受。最容易接受的时候，我觉得是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有点羞耻之心，第一次听啊不好意思。但羞耻之心如果这个人拒绝的时候，往往就脸皮厚起来了，甚至良心就硬起来了。所以当第一次这个人去劝他不听的时候，再带两三个人去，劝告的作用可能少，定他罪的作用就比较多了。哎，这是很悲哀了。这你不承认是不是？我跟你讲，你这样你不承认，那么我们带了两三个人，句句都可定准。这个我说了，在一般世俗的法律里面，还有在新旧约里面都讲到两三个见证人是就可靠的。当然我们不要在数字上这样在争执啊，就是说，就是这不是一个片面的。可是看起来，那个人如果第一次不听，后来是更不听，所以后来这两三个人只是定准说你错了。好，那你错了，他还是可能不听啊。那通常我们第二步都不太想做，第一步也不想做，但是耶稣还叫我们做第三步，十七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在耶稣的所有的话里面，在四福音书里面，教会这么重要之子出现过两次，一次就是十六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一次就是十八章，当人错的时候去告诉教会。那这个教会他这个教会是什么意思？那天主教当然说是他们天主教最后上诉可以到教宗那里。我们基督教呢没有这种权威哈，但是我想我们一般来讲，地方教会里面像我们哈，我们负责的弟兄就如果再错了就跟负责的弟兄讲。那不过这里我实在不太觉得是一个负责的弟兄，恐怕再错呢啊，各位应用的时候要小心啊，这种圣经没有讲的那么仔细，不要应用的那么仔细啊。但如果在这里来讲，就是就告诉每一个人，在美国这些事打过官司的，有人认为这样教会这样做是侵犯了我的隐私权，或者破坏了我的名誉，让我以后做生意不容易啊等等，这个都有我们犯错的可能。但是我们就不要去讲那个太技术上的事情，圣经没有要我们用那么技术上的事情，圣经只是让我们知道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说，当一个人错误屡戒不听的时候，就要跟教会讲。那么教会再去跟那两三个人去，恐怕是类似的，恐怕劝的成分少，而定罪的成分多了，而且比那两三个人就更多了。教会确定你错了。好，各位，这都是我们没有想到饶恕里面有这个部分啊。饶恕里面要指出他的错误，他要承认他的错误这个部分呢。而且不是没有顾及到他面子，不是要断了他的生路等等。当然我在说应用的时候，我耶稣没有仔细讲，我们当因时因地质疑啊。他如果最后教会也不听的时候，我们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什么叫做看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呢？外邦人和税吏就是没有得救的人，不在圣约之内的，不在一个被上帝拣选的团体里面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不看他像一个基督徒，不看他像一个基督徒，那什么意思？就是教会服事不会找他嘛，圣餐他没有份嘛，我们也不会请他来唱诗或怎么样。一般教会就这样，但是就是他在圣餐里没有份，他我们看他像个外邦人一样。各位，今天如果有人 犯罪了，在任何一个教会他犯罪得罪人了，那我们一般就是根本都不做了，都不做任何事，大家就你盖我，我盖你，或者你不讲我也不讲，然后心里有一些火了，火到一个地步，也许就暗暗的有人离开了或者怎么样。这些我还是说应用，我不敢讲得很仔细，但原则我们一定要听得清楚，我们原则一定要知道，我们要得到这个世上的人。当这个人屡戒不听的时候，我们看他像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没有得救的人，在传统的解释，特别在天主教解释里面，没有得救的人，这个就叫做一个弃绝。这个弃绝就是一个惩治，这个惩治的目的是希望他回来。注意，这个跟刚刚讲的迷失的羊有同样的，是连在一起的。迷失的羊最重要的目的是把他找回来，所以包括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最重要是把他找回来。我们看一个人像外邦人和税吏，就表示他没有得救嘛。对，没有得救人，我们就要传福音让他得救啊。但是传的方式或者讲的方式，可能有一段时间是境界的，就是不来往的。这个在天主教里面也叫做教会的惩治。我们基督教也不是没有这样讲啊，可能每个教会包括你们的规章里都有讲，如果他怎么样怎么样会怎么样，停止领圣餐什么。老实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这种根本没什么惩戒的作用。不领圣餐，哎呀，又不是罚款2000块钱，那没关系。不准你来聚会啊，对很多人讲，哎呦，我心想久矣啊，每次星期天不想来都是你打电话一直催我来的，不来更好。就是各位，如果这是一个教会的惩治，惩治到最后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回来，原来的目的是这样，就是当你离开了教会，当你没有神的家的时候，你失去弟兄姐妹对你的爱的关怀的时候，你不能跟大家一起拨饼有团契的时候，耶稣在这里讲，就是教会是一个美好的团体，跟主相连。当你失去这个团契的时候，你会非常痛苦，非常的难过，然后这个难过和痛苦会叫你后悔，叫你忏悔，叫你悔罪，然后在中世纪的时候经过一番补赎的过程，最后允许你再进来。可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不来教会聚会，我们很乐的星期天下午可以去爽一爽啊，这不是处罚，如果是处罚，很多人说我也要，那就没有什么效果了。第二个，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说好，我看你像外邦人一样，那同样他也可以看我们像外邦人一样，你说他错，他说你错，你开除他教籍，他开除你教籍，你说他错，他在你家对面再开一个教会，就是好，这种惩治对一般人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不管有没有什么作用，我们还是照这个原则去做，我们希望能产生一个结果。我真的很希望，就是我希望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和他们的关怀能让我们羡慕在这个团体里面，以至于有一天如果我们因为玩梗犯罪不肯回头的时候，而教会忍痛把我们暂时隔绝在外的时候，我们会有极大的痛苦。哎呀，我是损失太大了，我一定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那现在因为正本清源哈，我们本身那种属灵里面的爱，吸引的爱不够，所以人家对于不来聚会他根本觉得无所谓，所以这种惩治呢就不大有效。那我们实在不喜欢惩治，但我们实在希望教会有这样的作用，正面的，在教会里你有一切的喜悦享受是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里没有的，负面的，当你失去这种享受的时候，你会极其的懊恼，极其的后悔。好，下面耶稣讲的就很重了，就是我们这是要挽回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希望他能回来，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悔改。他不肯呢，他不肯，他就在教会之外，他不肯在教会之外，那么对于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讲，就是一个会有一只屡戒不听的时候，就要有惩治。这个惩治用一个名词来讲，就是捆绑他。所以在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被捆绑了，也就是 你被教会的法规捆绑，使你不准你再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有自由的交通了，没有了，断掉了。各位千万不要把这个想成一个闹情绪啊，我不跟你说话了哦，不是，我们是很痛苦的捆绑你，让你失去这一切在主里面的团契，希望最后是因此造成你的悔改痛苦而回来。所以捆绑的目的最后还是释放，就是哎呀，你是一个囚犯，隔离起来了，我们不跟你来往了，但在你隔离没有我们来往没有爱的交流的时候，会激发你的后悔痛悔难过，然后回来，这是捆绑。如果哈，在天主教哈，其实基督教也是一样，只是基督教几乎不去行，天主教现在也没那么大的权威了，一个人一直不肯悔改的话，他一直在捆绑之下的话，这个人就没有得救了，这个人就被 excommunicate 哦，就被开除教籍了。 excommunicate 就是出在这个团体之外了，教会以外就没有救恩了。那么下面讲一句话，你们地上释放，天上也要释放，也就是说如果在地上有一天他悔改了，那么天上也就开了这个门。哦，在中世纪里很多这样的事情，人错了最后就开除你教籍，开除你教籍，产生很多负面东西，最后你悔改，那就恢复你的教籍。那我们今天不去谈这些事情，我们要谈的是，我们就是还是希望正面的。我说的这个经文最好的例子就像浪子，有一段时间实在就是让你不接触父亲的爱，父亲不再去找你，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哇受尽各样的痛苦，也许可以回头。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有讲过这样的事啊，我们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柄，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那另外保罗对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也有讲到哈，我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放毒了。这是一个惩治，这个惩治居然跟赦免饶恕连在一起啊，可见的其实赦免饶恕跟惩治是息息相关的，这没有那么难了解。虽然我们做这个例子都不能讲得太恰当，因为人间都不是这个样子，但是父母在管教儿女的时候，打他的时候，哪里真是恨他呢？是爱他嘛，是希望他回来的。这样的权柄必须是教会有圣灵，有能力，有喜悦，有丰富。所以耶稣在复活以后，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对于门徒吹了一口气，说父怎么差遣我，我也怎么差遣你们，你们出去传扬福音，建造神的国度，需要有圣灵的大能，所以我吹圣灵给你们。然后下面一句话，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说的再不好听一点，尤其是照天主教讲法，赦免不来自天上，不来自上帝，赦免来自地上，上帝看地上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哇，这个太严重了，我们不太敢讲的这么直接，但是我们也不敢废弃上帝的话。我们必须说，一个人不听上帝的，不听教会的话，就是拒绝上帝了，上帝会看教会的处置来处置。我们当然承认教会很多地方是做错的，但是如果真的出自圣灵的话，神是借着这个权柄来管制人。好，第十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句经文我们常常孤立来看，对不对啊？有两三个人在那里祷告，神就在我们中间，神就成全，这是没有错的，可以这样应用。但是这里的应用是两三个人，甚至如果从上面来看，就是两三个人的教会，他们共同一致的要捆绑谁，那个人就被捆绑，他们要释放谁，那个人就被释放。 神给了教会很大的惩治的权柄，而做这些事，我都希望我讲的这个话不是叫人哇霍霍磨刀哈，现在开始争哪一个，我们要好好的来跟他讲他的这个错那个，不是，我们讲的重点是在要把那个小子得回来啊。讲到这里，下面才是饶恕。
我们把18章这一段做一个结论哈。这种教会的惩治，我们要记得要尊重神的话啊，要遵行神的话，但是字句叫人死，圣灵叫人活。这里的步骤方法很重要，但是不是绝对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加拉太书那里讲到说，当彼得犯罪的时候，保罗并没有先私下去指责，而是当场就说，因为当时很紧急了，不立时责备的话，外邦基督徒都会受排挤，甚至他们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如果真的要被教会接纳啊，真的要得救需要守律法，那这是太严重的错误，所以保罗立刻就责备哈。那不过我们一般来讲抓住这个原则，我们有这样的次序是很对的。另外在第19节讲到说同心合意啊，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次讲到这种看起来像成功神学一样，只要我们有信心什么都可以做到，那是17章19、20节这样讲的。这里呢，只要同心什么都可以做到，那我们信心的部分已经讲过，同心的部分在这里要讲一下。这个同心是真是同主的心，同被圣灵感动，同心不一定对啊。土匪帮派可以非常同心的做一件坏事，但是这里讲到同心，就是像《使徒行传》1章14节、2章46节，那个在圣灵大能之下，大家都舍己，大家都是，有主的爱，有主的智慧，遵行主的话，听使徒的吩咐。这种同心当然也可以非常危险啊。我们说过，土匪他们可以很同心，在独裁者的带领之下，大家也可以很同心，可是那是做恶事。那教会里也要小心，我们同心做一件事是务必是，是在十字架带领下，我们破碎自己，不是大家一起要达成一个自己的欲望、愿望啊、打算，而是真是同主的心，而是荣耀主啊。这种心，当然在腓立比书2章那里也讲得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啊，不结党。这种一样也不是照字面讲说我们不可以有不同的一些做事的方法，甚至不同的喜好，而是我们都尊主为大，主是我们的一切，完全依靠他，完全荣耀他。这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就是谦卑。那个谦卑不是懦弱，而是凡事听主的话。这种同心呢，我想在约翰福音也讲得很清楚啊，在约翰福音第14章12节那里讲到说，我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那怎么我们能做更大的事？怎么都可以成就呢？在这里也讲到信心。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就可以做更大的事。如果我们是要荣耀上帝，我们就可以做更大的事。如果我们是奉主的名求，真的是依靠上帝，就可以做更大的事。如果我们真是爱主的信心产生的爱心爱主，而且表现出来在行动上，你们若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就做更大的事。什么事都可以做，因为那是良善的，那是出于神的，而不是我们现在这种自己欲望所要做成的啊。我们也注意在这里讲到说，在地上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哈，这是从人这边来描述，圣经有的时候是从人这边来描述，有的是从神 那边来描述，都是对的哈。当然神那边是基础，教会要听主的话，主才会听教会的话啊。总是我们把主放在前面，主放在首位，主放在全部啊。如果教会不听主的话，主不会听教会的捆绑和释放，那这在教会历史上大家也做了太多这样的错误。这个20节说，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奉主的名医病赶鬼做事，我奉主的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我们很常用，不过甚至包括奉主的名祷告更是一天讲过10几次、几十次，但是我们不一定懂他的意思。奉主的名基本上意思就是，我凡事在依靠他，我要让你知道我这是奉主的名，我是靠着耶稣基督，主的名就是等于是主自己，我是靠主在做这个事，我承认自己不能。奉主的名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要把荣耀归给主，我要让他的名被知道啊。我们聚会真的里面是主在掌管一切啊， 是奉主的名，是要荣耀主的啊，那才真是有主，那才是真蒙神祝福的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